好了，上课了。好，大家坐好。来，我们上课啊。来，我们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是吧？求你与我们同在，是吧？圣灵在我们中间开启我们的心，是吧？除掉我们的疲累，是吧？让我们的警醒的灵在我们里边，是吧？赞美耶稣，哈利路亚！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
好，我们讲到这个团契的生活。那么讲到团契生活，同时我们也讲到团契的在教会中的实践，教会中的实践。其实啊，我觉得中国家庭教会的弟兄姊妹在团契的生活中有很多的体会，这个体会是我觉得最早的。我不知道你们我跟谁谈过，我不知道你们认识徐永泽吗？徐永泽弟兄有多少举手啊？徐永泽是哭丛生派的吧，是吧？是河南的，对不对？在洛杉矶我跟他有几次的在一起祷告，他谈到了他们的团契。他说最早其实中国家庭教会六几年复兴开始的时候，就是家庭小组、家庭教会。怎么来的这些人呢？是敲门找来的。当时提出一个目标，就是一句口号，我们要聚会，就这么简单，我们要聚会。因为那时候教会已经停止聚会多少年了，这个徐弟兄就从神那里有领受，他觉得我们最要复兴的就是叫聚会，因为没有聚会什么都谈不成。圣经说不可以停止聚会，那基督徒不能停止聚会的。所以呢，就一个一个的小点儿就开始了啊。那个时候聚会面对的那个压力太大了，因为要关上门、关上灯，不能让外面发现。发现了，那个时候人的阶级觉悟很高的，你知道吧？都把基督徒视为坏人，视为阶级敌人，就报告，所以不断的被抓。那后来我们看到那个温州有一个叫廖志同的廖弟兄，有人认识他吗？知道他是吧？廖志同写了一本书叫《经济里的百合花》，你们有看过没有？看过。这本书在美国非常的被重视啊，在美国的学术界、华人的基督徒，甚至美国的基督教界都是很重视的一本书，因为这是好像最早的中国反映家庭教会弟兄姊妹见证的一本书。那么廖志同弟兄是一个中学老师，很有文采，那么也很会写，圣经也非常的熟。廖志同也是温州的一个家庭教会的领袖了。这个教会大多数的人现在在意大利，很多人都到意大利很多都是他们那个教会出来的，所以我对意大利的教会很熟。我记得我那年去欧洲布道，去了匈牙利，去了捷克斯洛伐克，我也去了这个波兰，那么我也去了这个东欧的几个国家。我刚要返回美国的时候，廖志同弟兄找到了我的电话，他不知道我在，他很有意思，他能量很大，温州就给我打到荷兰去了，不是荷兰，是那个捷克去了，打到捷克去了。因为他去美国有几次住在我的家里边，我跟他也蛮熟的。他就说这个张师不好意思，我本来欧洲的聚会我要去，请我去，可是我签不上证，拿不到护照还是签不上，搞不清，反正就出不去了。他说你能不能听说你在欧洲，你就去我们的聚会去给我们讲就好了。那我第一次接触温州的教会就是在意大利，1000多人在一起聚会，都是年轻人，年纪非常的轻，下一代都是，所以我后来我就每一年都去帮助他们的教会。后来我给他们安利了两个长老，这两个长老都是廖弟兄的同工，非常的好。所以这个教会现在在欧洲有17家，在意大利有17家分会，那么他们都是一个教会，意大利华人复兴教会。所以从那些见证看，当时中国家庭教会不可能有条件进入到大的殿堂里去聚会。其实那个时候三自教会还没有恢复聚会呢，那是三自教会没有聚会。三自教会的那个北京合并为4个教堂，上海合并为8个教堂，是上海8个还是北京8个，反正一个是4个一个是8个，我记得很清楚。 那么其他的都做了仓库，做了文化馆，什么景点都被教堂都被占掉了，有的做了餐馆、餐厅，这个，所以三个教会都没有聚会之前，六几年河南的家庭教会开始最早的聚会。这个河南为什么这个家庭教受的逼迫比较深呢？是因为他们聚会比较早。那你如果今天你在其他地方有个家庭教会，你可能不会立刻就被发现，或者你发现的也不会像那个时候逼迫那么厉害。啊，那个时候不仅是公安逼迫，其实那时候中国人不认识主的人也逼迫你，告诉你，今天大家对基督教有一些认识了，即使不信主的人也不会觉得基督教是什么洪水猛兽了。可是那个时候真的是觉得你洪水猛兽，你如果被我发现了，我可能都得报告公安局，因为我不是基督徒，我就有一些怪人在这里，对不对？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完全靠家庭。后来这个家庭聚会人越来越多了，坐不下了，那怎么办呢？那就得分出去，就很自然的分。其实根本没有学过教会管理，也没有学过教会增长学，没有的，圣灵就亲自的引导了，就分。分完到这个聚会点了呢，这个聚点人又多了，那怎么办呢？有一个姐妹说，我们家宽敞，隔壁村的，我说到我们家再开一个，她又开一个，那个就一个一个的小组就是这样出去的。那有些领袖呢，没有经过培训，就直接上岗了，没有办法，逼着你，你得讲圣经，啊，实在不行念一段圣经也行。我告诉你啊，我听过一次河南家庭教会姐妹讲道，到了东北我信主那个村讲道，他就靠在墙上那就讲格林多前书，圣经一段段的背，他也不太会讲道，他就背圣经而已，所以在那个时候你会看见神很怜悯中国的教会。在中国的家庭教会里边，神迹奇事不断的出现，大量的神迹奇事。我有一次我参加这个赵天牧师和王友信牧师还有苏文峰牧师他们几个在铜鼓福音营，在那个德州的铜鼓福音搞了一个培训营，那是1996年，我在威屯，我在威屯神学院准备结束到台福神学院去的时候，他们把我叫去参加那次的培训，第一次听赵天牧师讲中国大陆家庭教会的信息，非常的震撼。我们没有经历过，我们也没看过，但是我们没有觉得是中国教会发展那么快啊，那么快，那个是非常的迅速。赵牧师讲说，那个时候中国的家庭教会小组家庭这个聚会就是他们小家庭就是主要单位，他们也不可能租教堂，而且每个家庭他们的发展的状态是什么样子呢？做的不能再做了啊，就做不下了，就是自然要增长，就是这样。然后聚会还得有他们服侍的同工，不仅有什么煮饭食的、带茶经的、带唱歌的，还有站岗的呢。村门口一放一个岗哨，这个家门口再放个岗哨，发现情况不妙，警察摸上来了，赶紧报告这边，撒腿就跑。我跟你讲，他们给我讲那些跑的事迹就多得不了。今天一男的妻子丁姐妹在这里边，一男跑，有一次在车上把他抓走了，他跟我说，那个车在开的时候上坡，他跳车给跑了，你知道吗？这就这本事。我说你真本事大了，你敢跳车，警察没开枪，他没发现我，他发现我跑不见影了，跑了。小敏还有一次经历很有意思。小敏有一次他们被包围了，包围在一个房子里边，这个小敏就坦然无惧的走出去了，警察就熟视无睹的看他走出去了。那这种事情，把别人都关监狱，小敏走出去了。那警察以后女警察问你干嘛去，他说我包在外屋呢，他就去拿包去了，拿了包就往外走，没人拦着他走出去了。哈利路亚，奇妙吧？神特别的保守，因为神还让他在外面写诗歌呢，把他抓起来没时间写诗歌怎么办？走出去。还有云弟兄，那个河南那个云弟兄，我们大家知道有个天上人，当然有人对这本书有争议，这个跟云弟兄个人的性格也有关系。不过那段他为主吃苦那是真的，那没有错，他也住过我们家，在美国，他说有一次他腿都被打坏了，打断了。那么在监狱里面，后来他不禁食嘛？禁食的剩多少斤呢？
74天，
然后剩多少斤？30多斤，70多斤，有七十
多斤的人
啊，刘振营，然后他就回游向外了，
魂飘出去了，看着他自己的身体，然后呢他的母亲看见他都不认识他了，就是瘦成那样了。后来有一次他就圣灵告诉他走出去，他就从监狱走出去了，那个警察就没看见，腿还断着是吧，还从二楼又下到一楼，走过三个大铁门，那警察就没看见，他就走出去了。所以这个真的是见证神的荣耀。赵牧师还讲一个例子，我们当时都不太相信，问赵牧师真的吗？赵牧师真，赵天元牧师啊，大陆宣教那时候这个回来，每次跟我们讲大陆家庭教会的小这个团契啊，这个家庭教会兴奋，非常兴奋。他说有一个党支部书记天天骂教会，因为教会发展很快，人都往教会跑，他开会找人也找不着，他就骂教会，结果一骂家里猪死了，猪死了，他老婆说你不要骂教会了，你再骂教会咱们那个猪也死了，他接着骂第二猪也死了，死了他还不信，他说我就不信了，我共产党又不是那种，我怕这个，他还骂，一骂舌头掉出来了，找了好多医院也安不回去，舌头在这当啷着塞不回去，没办法骂人了。那后来这个他太太很聪明，说你肯定是得罪神了，你老骂教会，让教会长老给你祷告吧，给你祷告你的舌头说不定就能回去，到任何医院医生说没见到过这种病看不到有这种病，舌头当啷着，一问那什么啊，不知道说不出来，没法让你骂人，叫你骂。结果后来他找那长老，长老说你要不要认罪啊，认罪，要不要悔改啊，悔改，要不要信耶稣啊，信耶稣，这个长老奉主耶稣的名赦免他，舌头噔回去了，好多人信主。后来这个党支部书记后来成了传道人，河南的成了传道人。所以在初期一九六几年到七几年，神在中国做了奇妙的事情，那个时候很多人信主是因为神迹奇事，就像那个时候的教会特别像《使徒行传》初代的教会，特别像面对着逼迫，那种逼迫跟尼禄的逼迫没什么区别，大得很。你知道基督徒被抓起来打得很狠的，那些警察往死打，往死打，很多人都给打残疾了，也有很多殉道的枪毙了，枪毙了。在那个时候压力很大，所以神迹奇事伴随着这些能力，上帝的能力，所以很多的基督徒传道人在那儿特别有上帝的圣灵的恩膏，非常有能力。那是单纯的，基督也没有钱，全中国都没什么钱。今天我告诉你，传道人有诱惑啊，有诱惑，到哪里去，工资多少，待遇多少，讲员费多少啊？有的传道人有养汽车了，对不对？从摩托车换成轿车了，对不对？那我们要面对很多世界的东西了，所以那个时候的教会迅速的发展，这个跟见证有极大的关系。那些传道人知道耶稣和定他定十字架，真的啥都不知道，好多人都多少年不回家啊！今天丁姐妹在这里，她的老公是我的好朋友张一南弟兄，多少年没回家，也不敢回家，家里被警察看着监视着，每次给我打电话在外边呢，打电话就找公用电话给我打，公用电话没有监听的。找一公电话打，在哪儿呢？在哪儿呢？多久没回家了？半年了，一年了，有人从家里路过都不敢回家。所以这个时候中国教会的发展，那发展是健康的，健康的。那个时候要信主啊，如果没有背十字架的这种负担，就不能受洗的，不能信主的。信主干嘛？有什么好处？没有任何好处。从经济利益上说，从环境安全上说，没有任何的好处，只有一个，那是真信了，信耶稣有永生，相信有天在天国上帝会补偿我们，擦掉我们的眼泪，就只有这个，要不怎么信耶稣？了不得。我真的怀念那个时候的教会，虽然我没在其中，我八九年信主的时候就是这批人带我信主的，但我信主告诉我福音的那个妇女，就是听闻河南的两个小姐妹去讲道信的主。后来张一南弟兄给我找到了那两个小姐妹，给我写了一封信，说这两个小姐妹啊，今天都大姐妹了，都嫁人结婚了，一个嫁传道人，另外一个嫁到北京去了，还是继续做福音的事工。感谢主， 你知道那两个小孩到东北去，回来都是回不去家，没钱都卖血，走一站卖一血，够坐火车，再坐一站再去卖血，才能回到自己的团队中去。啊，那时候他们走出去都拿一个 one way ticket， 就一张车票，这个车票是没有回来的，你回来要养高兴，背着小女儿走出去。所以如果我们家庭教会的，我们思想一下我们发展的历史啊，我们确实感觉到我们的历史啊，我们可以向世界夸口的，这个教会了不得。所以这个教会是有圣灵的能力的，这个教会面对着逼迫，面对着这环境，或者面对着世界，他们都是有能力的，因为他们圣洁，他们圣洁。所以看来教会的管理的形式啊，教会的聚会的形式，不在于一定是多么大的教堂啊，当然有教堂也不是坏事，我们也不是说啊建了教堂我们都把它拆了不要了，我们都进入家庭。既然有了大的教堂，也要有家庭小组这样的家庭的聚会，才能够显示教队保罗所说那个观念。保罗的观念有一个是神儿女的家的感觉，是不是？这个家就是团契，家就是教会。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十八十九节，二章十九节，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你们乃是神国家里的人了，与基督同国，是神家里的人。所以这一点，中国家庭教会不要丢掉这个好的传统，家的观念不要丢掉。我在美国我也常常强调这个家的观念，因为美国大家都很简单，你讲家他特别理解，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是离开了家的人，来到美国留学了，家不在这儿，爸爸妈妈不在这儿，哥哥姐姐不在这儿，结了婚的妻子不在这儿，先生不在这儿，很孤独啊。所以他来到教会，他有的不是马上就来说我来找真理来了，他有的觉得真理跟我也没什么太大关系，有的人是追求真理的，像我这种较真的人，有的人是不追求真理的，实用主义的，什么对我有用什么就是真理。可是他需要认同，他有孤独感，他需要来到教会来解决他的孤独，就来了。这个家很吸引他，家这个观念很吸引。所以你会看到那些留学生演节目，我们到我们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时候，一到过年春节的时候，大学也给我们把学生的那个什么中心的、这个活动中心免费的给我们华人的学生学者用，然后我们大概差不多一两百个中国人在那里边唱的歌，你看都是什么歌，都是想家的歌，什么松花江上啊，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对不对？还有这个啊，还有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做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我记得那年圣节圣诞不是那年的春节唱的都是关于家的歌啊，基督徒当然也会唱，不是没有家，不是不想家，只是还有很多的人漂流在天涯，对不对？会唱吧。真的是这个家的观念，就是我们家庭聚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也是保罗圣经神学中教会神学关于教会的定义的四个最重要的定义：基督的身体，基督的心腹，神的殿，神儿女的家，神儿女的家。所以这个，在这个李乐夫，李乐夫还有那个 Bill， 他们写了一本书，他们写的叫《细胞小组的观念》，世界的认同。那么这些观念在教会的历史中是存在的，在《使徒行传》中，我们看到当时的教会，我们刚才查考了那么多的圣经，都有家的这个观念。可是后来进入到天主教的时候，这个观念就给丢掉了。天主教的敬拜开始慢慢的又恢复到旧约时代以色列人的敬拜，是以圣殿为中心的。以色列的敬拜是以圣殿为中心的，撒玛利亚人的敬拜是在山上，无知的敬拜；以色列的敬拜是在殿里，有知识的敬拜。耶稣基督的敬拜不在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心灵和诚实，自由的敬拜在基督里边。所以这种观念到了 我们六几年中国的家庭教会，也是六几年，赵永基也是六几年开始发展的，1960年，他们又恢复使徒时期教会的家的观念的特色，所以发展细胞小组的教会。今天的细胞小组教会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了，那么在海外很多的传统教会也在做，当然不是细胞小组的教会，是教会的细胞小组。那么南美哥伦比亚有一个教会，大概是有30多万人，通过细胞小组，30多万人。在美国，很多的细胞小组教会都是超大型的教会。在韩国就不用说了，赵永基牧师的这个细胞小组教会推广到整个的韩国的教会，甚至世界很多东南亚的教会学习。在俄罗斯，白俄罗斯也有一个细胞的小组教会，做到20万人。这个牧师呢叫三代，礼拜天，这个英文有姓三代的，姓礼拜天的。这个三代这个牧师呢是一个黑人，你们读过那本书没有？叫《服事是可以不流泪的》，读过吧？三代写的是吧？所以有机会上网查一查，这个书很好，我看了我非常感动。一个黑人年轻人到白俄罗斯留学，非洲的一个小村落的一个黑人，白俄罗斯留学以后留到了白俄罗斯，就建到了一个细胞小组教会。俄罗斯都是信白俄罗斯信东正教的，是以圣殿为敬拜中心的，可是他建立了家庭小组，哇，教会发展很快，十几年以后发展到20多万人，还建立了1000多家分堂。这个三代很年轻，20几岁开始建立教会，放弃了世界所读的东西。他牧养的都是白人，白俄罗斯的人都是白的嘛，对不对？俄罗斯人本身就是白种人嘛，他是黑人。他说他在教会里就像一个巧克力掉进牛奶里，教会都是牛奶，他一个巧克力在那里出现了。这个三代那本书写得非常好，我读了很感动。有时读读这帮在做牧师做得很喜乐的很成功的牧师，你会看到他们有很多感人的故事。其实我看到他们最共同一个特点就是喜乐，喜乐。他们很幽默，也愿意幽默自己，不太看重自己别人怎么看自己，他们都很在意他们怎么在神那里讨神的喜悦。这三代就是这样一个年轻的牧师，哇！你想他的教会有国会议员，有政府的部长，也有一些东正教的信徒到他们那教会里面去，新移民，所以他说服事是可以不流泪的，我相信我们都流过泪，没有一个服事没流过眼泪的，包括我在内，哪一个服事做牧师都没流过眼泪，像保罗说，哪一个人软弱，我不软弱呢？对不对？哪一个人我们看他们出了问题我们不为他们难过呢？哪一个人遇到了一些调皮捣蛋的这个教会分裂我们心里不伤心呢？牧养一个教会分裂了，同工们离开了我们，结果还反目为仇，有的互相不来往了，多难过的事情啊，哪有不流眼泪的。所以三代说服事是可以不流泪的，不流泪的。那我们讲到教会的实践，小组教会的教会里的实践，第三点，大家看你们的讲义。细胞小组更适合在美国的中国大陆背景的基督徒，这也是我的看法啊，我认为是这样，因为我们的教会就用细胞小组做成功的。我们的教会我觉得很成功，我个人觉得很好，我们成立了6年多，将近7年，我们从10几个人发展到300人，我们也在新加坡开了分堂，也是从10几个人发到300人。那我们教会的宣教也全世界有宣教，我们教会做了网站，这个网站我们一个月才40块钱，我花2350块钱买了一个录像机，就从2004年开始就把我讲到每个礼拜录下来放到网上去。那么这网上我们在中国大陆大概有差不多几十家网站把我们的东西拿过去，你们看的这是福音影院，还有很多我就不说了，你们自己找，我说一个封一个，所以你们自己去找，找到了就是你们就是有福的人，感谢主。所以呢，2000多块钱的事工祝福了那么多的人， 那么当然我们这个每个礼拜才能讲到，是全世界的华人都在看，我们的网站的点击率一天是10000多人，下载率非常的高，所以现在美国好多的网络公司根本不给我们提供服务了，我们都给人家搞爆了，知道吗？经常爆掉，爆掉人家就不接受我们的服务。后来弟兄姊妹说，我们以后我们自己做一个网络公司，我们来自己做，我们还卖钱，因为我们的那个网络点击率太高了。就这么一个网站，我们没花什么资本，没花什么钱，所以我从来不印我的光碟，我也没时间做。谁要，我说我的东西是免费的，不需要卖，到网上自己下载。现在外边卖的，台湾卖的都是台湾他们做的，我也没拿过一分钱，版税不给我。我一问他们，他说你讲过，你的版权是属于上帝的。我说那是属于上帝，那你卖了钱，你给上帝了没有啊？你还是给你书房了吗？对不对？但我们的书房不就是上帝的书房吗？有时候跟他们讲不清道理。我不做的原因是因为我没时间做，那没事，我只能够好好的准备讲章，讲完了放在那儿，能够供应大家就好了。大家下载随便咖啡，咖啡多少都没有，越多越好，多多益善啊！鼓励你们咖啡，反正版权上帝。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教会也没这方面的同工，教会刚开始就十几个人，你看我都蹦上不下，弹琴讲道，现在弹琴，然后这个接待新人，有的时候还得准备午餐给他们，知道吗？吃饭的时候别人在聊天的时候，我就得跟慕道友谈话，回到家里也快瘫了，有时候做不了这些东西。但是我有个办法，让同工们来做。同工们刚开始给我录像的人很有，我们教会没有学过录像的，我们教会没有学过音乐的，一个学音乐都没有，都是学电脑的，还有会计的。我们教会最多就电脑和会计这两种，所以我们教会的财务管理相当严格，30几个在美国拿执照的会计师，我们从收奉献的到数钱的，是到那个什么存款的，到监督的，到年底查账的，全是美国有莱斯斯的会计师做。啊，这个没有一个教会有我们这么多来会计。当然我报税他们帮我报，简单的很，打电话哪儿不明白才打电话，立刻就给你提供咨询。剩下的就是学电脑的，会弹电脑键盘，不会弹琴，当然也不会有录像的，所以我们刚开始的录像质量很差。录的时候，因为我讲到有时候走来走去的，我觉得这个讲台把我束缚住了，我有的时候一激动我就要走出去了，我一走出去就人就不见了，录像那个屏幕里有声没人了，有时候剩个屁股，有时剩个脑袋，所以搞得最后我一看也是挺难看的。后来我说这样了，以后你就固定就把那讲台固定住，我就不动了，我就站讲台上这么讲不动了，这样也解决你录像的技术问题。所以你看我的光碟在台湾讲的，我是走来走去的，对不对？很自由，人家从来没给我录到人不见了，你知道为什么？八个录像机在那个整个的录像室里边，天上也有，地下有，还有一个大的柱子日日这么转的，你逃哪儿都逃不掉了，你什么角度都有正面录的，我告诉你。然后它剪辑在一起，那个技术咱们买不起啊，买了给我们教会什么时候会用，买了放在那儿可能过几天锈了，没有一个会用的，对不对？搞不了。那我们就简单，我们就2000多块钱录像机也不错，对不对？大家也看到我眼睛鼻子，还可以，我觉得还不错。你看我们的事工有的时候神要用，我从来没有想到说我们自己的网站可以能够帮助祝福那么多人，其实我们就是为了教会解决我们自己教会弟兄姊妹，有些他们主日崇拜不能来，上班了加班如何，那我们放在网上，你在家里就可以看嘛。最早其实就是这么个想法，没想服侍那么多人，但是神就是开道路。所以在整个的家庭小组在实践中，我们看到就是我们在北美的大陆背景的基督徒比较适合这种小组，因为小组的几个要素比较能够使他们得到满足和帮助。比如说因为有的家庭要开半个小时或更多的时间来教会聚会，或者一个小时，那真的就是很远，聚一次会2-3个小时4-5个小时，在美国这个时间非常的紧，美国是时间就是什么金钱也是生命，
而且很多弟兄姊妹，这个美国的美国的老板对华人的这些员工都是使用的很狠的，几乎都是剥削的。当然我们情愿被剥削，没工作了不让剥削还不干，对不对？这个也不能够控诉于资本主义。其实华人的老板更厉害，简直都不让你睡觉。一般的我们的同工做 computer 的工作都是10个小时左右，或者12个小时，就是这样。有的加班给钱，有的加班不给钱。你想，然后有的礼拜六一定要加班的，礼拜天美国人是不敢的，因为美国基督徒多，知道吗？礼拜天一定是放假的，大家都去教会做礼拜的。有的礼拜六就让你加班，所以你要再把他让他那么多时间来，他们肯定是有的是吃不消的。所以怎么办呢？我们就化整为零，把家庭小组放到社区里边，不仅节省了他们聚会的时间，同时我们也出现了更多的领袖。比如说你在教会里聚会一个团契100人，很正常的100人的团契，对不对？一个主席，一个司琴，一个带诗歌，几个服侍够了，其他弟兄姊妹都在干听着。他好多年也没有服侍的机会，他很难成长。一个基督徒要想成长，他必须在服侍中成长。你们相不相信这句话？阿门不阿门？没有服侍没法成长。做礼拜你就做到老，你都不知道怎么去动手去服侍别人，这很重要的。所以他可能还没有那个很好的预备，可是你把他放在那位置上，他就去努力了。我们教会刚开始成立的时候，我说我们要分3个小组了，因为我们现在我们这个团契已经40人了，这个一个小组分3个小组了。那我们选3个组长，每个组里再选2个实习组长，那我们一下子就出9个组长。这9个 family 大家都可以做，都愿意。我开放家庭没有关系，那时候我开放家庭没关系，可是你得来带我们查经了。我说你开放家庭我带查经算什么事？我今天到你这儿我不能去那个吗？我总是不可能全跑，怎么办？你们组长带查经？不会，没带过，不会学嘛，学嘛。那怎么办呢？这个牧师呢，我要给他们写好查经材料，他要查的这段经文，我把这个经文的历史背景、解经、引申的实践的意义写好，他们按照这个多看几遍，看3遍5遍，就把那段经文查熟了，然后他带着查，慢慢就学会了，就学会了。其实这就是赵仲基的原则。赵仲基当时整个的教会就他一个人写查经材料的，那是赵仲基的教会后来有50000个小组，50000个小组都是使同一个查经材料，所以弟兄姊妹的生命成长啊很整齐，差不多，因为他知道你要某些需要什么。比如说我建立这个教会，我这建立教会在查经资料和主任信息上，我们都考虑到教会弟兄姊妹的生命状态，根据这个来的，不是随便讲的。我们有时候外面请讲员的，他熟什么讲什么，可是他讲的不见得是你教会需要，也不见得是你弟兄姊妹最迫切想知道的。你看我讲，我们第一年哈，第一年一成立，我最先讲的，我第一篇道是我有一个梦，这是意向，告诉弟兄姊妹我的意向，清楚地传达这个意向。基督徒要学会做梦，明白？不要凭眼睛看见，要凭信心，这就是梦。你有一个什么样的梦？我有一个梦，就是中国福音化，哈利路亚，中国人都成为上帝的儿女了，中国四处都没有哀伤，没有眼泪，都是喜乐的敬拜了，中国再没有机枪坦克来扫射自己的孩子了，我们中国就要成为上帝的国度了。那么我们在做什么？我们是其中的一份子，所以神把这个责任已经托付给我们了。不管你愿意不愿意，神已经把中国托付给。为什么8、9年以后我们这批人信主了，就来到美国经受最好的训练？为什么神把我们带到美国来？是不是为了让我们享受美国的大房子，享受着美国的这高资的生活，是让我们在这里接受装备，有一天我们把福音传到中国去，就现在我们就传给我们周遭的人。神把已把这人带到我们身边来了，那这个意向。然后我们在这个本地宣教，我们要建立一个1000多人的教堂啊，我们能够把本地建到1000人以上的一个教会，因为教会到这个程度就有宣教的能力了，对不对？我们有自己的主日学，我们有自己的中文学校，孩子，我们有自己的老人光顾中心，那我们有自己的这个体育馆，
我们有自己的这个厨房餐厅，我们不会达到一个全人全心的得到属灵的关怀。您有这种看法吗？我在讲的时候，我们教会那是十几个人，大家也觉得跟赵牧师差不多疯了，钱在哪儿呢？建那么大东西那得多少地啊，得多少钱呢？我们就这么几个人啊，行吗？怎么不行？上帝说你行就行，明白？你合乎神的心意就行。也许你什么都没有，我建堂的时候我们手里就3万块钱，我们不现在地也买下了4英亩地，4英亩多少啊？按4英亩按照中国带40亩，你知道吗？这么多的地我买下来了，离白宫那么近，嗯，人家都不卖的，我们祷告他就给卖了。这就是在神的旨意中。所以我第一年讲的教会，刚开始讲我讲的信息，我觉得弟兄姊妹不了解教会，不知道什么是教会。我们说信了主了多少年不懂教会，我们来到教会就指手画脚，反正我觉得教会就应该这么做，他觉得我教会这么做啊，他河南来的我们河南教会是这么做的，东北来的东北教会是这么做的，浸信会来的我们浸信会是这么做的，长老会是我们长老会这么做的，教会永远的在争论中。所以我们首先了解教会的本质。我讲我第一年信息，我讲的以弗所书从头讲到尾。为什么讲以弗所书？教会的生活吗？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非常重要。大家通过以弗所书了解到教会，了解神的教会的观念，了解到夫妻的关系，了解到我们该怎么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那这个每一堂的信息当我讲完以后，我再把它用查经材料的方式用文字表达出来，给小组里接着来分享主日讲到的信息，这段经文他们分享中加深印象，然后再加上自己的体会，他们自己去交通分享，甚至对这个以弗所书就很熟了。讲完以弗所书我就讲罗马书。我讲罗马书我并没有讲救恩那一部分，因为这些人都信主，很多都了解。我讲的是12章以后，12章到16章，所以弟兄们为神的慈悲劝你们那一段以后，我就讲了这个献上活祭，那当然对不对？第二是合乎宗道，不要看自己过于所看的，要看自己合乎宗道。第二讲合乎宗道，献上活祭合乎宗道，彼此相爱，不要论断，那都是基督徒该有的一些的品质和准则。基督徒跟教会的生活很实用，听了大家都觉得哦，原来基督徒是应该这样面对肢体的，面对软弱的人是什么一种态度啊？面对神是什么样一种奉献啊？面对自己什么怎么看自己合乎宗道？不要看自己过高，也不要看自己过低，看过高了骄傲了，看过低了自卑了。怎么样在神的面前我们看自己？那大概我头一年就是讲这个，这个就讲完了。那第二年马太福音，从耶稣基督的家谱我开始讲，讲到大使命，那这一年就解决了。我大概是50篇讲章，差不多我就给他讲差不多了，从耶稣的家谱啊，登山宝训，然后呢，比喻7个比喻啊，这个天国的比喻，对不对？耶稣最有的人，然后十字架，然后大使命，把这重点讲完了。大家通过这一年的信息和小组查经，完全了解了犹太教。耶稣对旧约对耶稣的预言，耶稣弥赛亚的成就，那么耶稣在世上对我们的教导，因为马太福音记载的非常具体，尤其登山宝训非常的宝贝，那么第三年我就转过来了，我就讲创世纪。这新旧约的两个第一卷书都很重要的，我没有，为什么没有先刚开始就讲创世纪？我不讲以弗所书，我也不讲马太福音，我从圣经从第一卷开始讲创世纪嘛。既然教会刚开始创造，我们就讲创世纪从头开始。我为什么？因为中国大陆人对旧约呀没有知识，没有知识，而且对旧约很多东西他们在理解上还需要一些功夫，所以刚开始从新约入手，让他们了解了，然后再回到旧约，哦，他突然发现从马太福音再回到旧约创世纪，他们就已经不奇怪了，所以就很容易接受。然后我讲完了以后，又开始讲约翰福音、使徒行传，我也很讲很多专题，上帝的名字。所以一个传道人呢，我下晚上会讲到讲道，在信息上下功夫， 要祷告，要对教会的弟兄姊妹喂养，平衡的喂养，有一个总体的设计。你如果做家长给孩子吃东西，你总是要在不同的年龄给他搭配肉多少啊，菜多少啊，让他有个平衡。那你做牧师讲道也要有个平衡啊，也要平衡。你每天都给他吃大鱼大肉，都油炸的，也不见得健康啊。所以那么在我们见到这个小组的时候，保罗对于家庭小组的气氛很强调，在罗马书十五章十二节他说，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小组里边有刚强的，有软弱的，有信主早的，有信主晚的，有领袖，有慕道友。那么怎么办呢？所以保罗说，我们坚固的人呢，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因此呢，我们要鼓励每个小组的组员一同营造一个积极主动的、喜乐的、感恩的、相爱的气氛。因此每个组员的态度都会影响小组的气氛。通常呢，小组有三种人，你如果把小组的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给他划分，大概有三种人。一种是积极的组员，这都有的，每个小组都有积极的组员。这个组员是带着诸多的期待来到参加小组的，比如说期望个人的痛苦、创伤、需要或者家庭问题得到解决，很多是因为家庭问题来的。我发现啊，这个家庭的问题是教会面对很大的问题。在北美，可能大陆还好一点，那么北美这个婚姻呢，不稳定性很高，并不是因为外遇，比北美的外遇机会极少啊，北美外遇机会不多，因为你面对都是老外，这个文化很不同啊，不太容易谈情说爱，工作压力12个小时在自己的电脑前面，也没什么机会，不像大陆那么多的夜总会，乱七八糟什么小姐按摩、足摩，像前几天那个邓什么邓小平的孙子吧，不是他孙子，他们家人了，邓什么大呀，被那个他的以另外一个邓给杀了嘛，二邓事件记得吗？邓玉娇不就洗脚工吗？两个官方的干部跑到人家的洗脚去，把那女孩给按到沙发上了。那小孩女孩人不是洗脚工，是洗衣工，人在洗衣服。这个三个干部官员要这个拿钱给人家，让人家当妓女。那女孩说，我不是，我是洗衣服的。那个官员说，你怎么不是呢？在这里边哪有干净的？你知道那里不干净，你做党政官员去那里干嘛去？然后他拿着钱4000块钱往人脸上啪啪打，你不就要钱吗？这种人侮辱这个女孩子，那女孩子还是不从，结果他就把这女孩子按到这个沙发上，两个人按的，第三人看热闹，大男子汉大丈夫，给人按到这。这女孩拿着修脚刀，那不修脚工都有修脚刀吗？一顿乱捅，给捅死一个，捅伤一个，捅跑一个，对不对？结果后来怎么样？后来这个公安部就说这是故意杀人罪。结果这网上这个老百姓愤怒了，网络上哈家伙，那有的就说，那你怎么样？什么叫故意？这是防卫，非得把人强奸完了，人家杀你，叫不就是防卫正当了？结果后来这个老百姓民意太大了，最后这个公安局就会就是防卫过当，防卫过当释放了，白杀了，活该，活该。所以你看到中国现在真的是，我觉得这个官员呢，今天的官员没有见证啊。官员在旧社会，不是旧社会啊，古代的时候都叫为人父母官的，父母官。什么叫父母官？保护你的居住那个地方的老百姓的。今天的官员，所以今天在国内啊，这个官民的对立是很大的。基督徒要在这里面做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呢？稳定的工作，和好的工作，为他们祷告。官民的对立不是什么好事，不是什么好事。
所以有的人是等希望家庭的婚姻啊受到帮助，我觉得来教会真的是50%家庭都有问题，所以牧师要不读点康斯林的课程或者家庭的婚姻辅导课程很难应付这些事情。而且托尔斯泰讲过，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呢各自的不幸，所以你就听吧，吵架都有不同，哇，那个都是不同的方法来吵架，而且这些博士硕士打起架来不比那个没文化的人差啊，同样的可能那个语言伤害人更有水平。所以这他们要来小组，他们来到小组呢，他们会把家庭的问题，因为小组不大，十几个人，他会坦诚地跟大家说，我们就是面对这种状况，我们希望大家为我祷告，神帮助我们解决我家庭的困难，就很多事也是这样子的。所以这种消极的组员，那就是我们跟讲消极的组员，他们带着很多问题来到教会，来到小组中间。那么小组的领袖呢，对面对这种组员呢，又爱又怕。爱是觉得是这个人需要耶稣，因为福音是给贫穷的人或者怜悯那些不完全的人，这些人都是的。可是怕呢，缠时间缠得太厉害，因为你知道小组长也有自己的工作，都是代职服侍的，都是自己要上班的。我们教会就我一个全职，我们教300人就我一个全职，还有一个半职的秘书，他帮我处理 program 啊，这个处理一些这个文件，就是这两个人。其他的弟兄姊妹，我们的15个组长、30个实习组长，加起45个家庭领袖，都是上班的、代职的，所以他们要做很多这方面的工作，有时真的吃不消了。有个牧师打电话，牧师我受不了了，啊，这个真的能难缠的，你知道吧？这个本来小组谈好好的，在小组祷告完了，两人也拉着手走了。一个小时以后电话打过来了，警察到他们家去了，这小组长啊赶紧穿上衣服打电话给我，牧师怎么办，你赶紧过来吧，我处理不了，所以我就得开车过去，下大雨啊，一个小时找地方，现在电脑上找到他家，有的是新朋友都不知道他家，有的现在好有 GPS 你知道吧，啊，这 GPS 我挺不喜欢，专门指小路，那半夜开那小路，美国都是森林，黑咕隆咚，很危险的一个路，噌家窜出撞上就完了，你知道吗？那路都比人多，所以等我们到那，我记得那次那个姐妹半夜到她家了啊，两人家一个穿短裤，男的穿着短裤，俩人查警察的人啊，就要带走一个，哪个带走都有记录的，警察带走了，你的公司知道了，立刻就雷奥夫，如果你打太太了。或者那个男的把那女的也打了，那女的把那男的打得更厉害，那女的也不让步，拿撸钩子就往脑上跑，然后谁怕谁呀？谁怕谁呀？家庭问题真的可以。我去了以后跟警察谈，警察说只要你保，他们今天晚上不出人命，我就不带走，否则他们在一起打死一个怎么办呢？一定要把一个人关到看守所里去，你知道吗？那我又问你们想不想让我保啊？你们是不是今天晚上还要出人命啊？牧师，我们不打了，你跟警察说我们不打了，不要去看守所。我就跟警察说不打了，我保证他们。警察走了，我担心了，你知道吗？我保证得了吗？分屋睡觉，今天不谈任何问题。不许今天讨论谁对谁错，分屋，谁要到跟另外一个人的屋去，明天就告你找你算账。那不封建怎么办？不封建在屋里吵啊，你知道吗？哎呀，有的时候这个男的是北大毕业的，在美国读的博士，女的也不善茬子，学心理学的，该辅导别人了，自己都辅导不了。这类婚姻很多的，所以这类的组员会给教会带来小组带来很多的事工和麻烦。可是这类的组员，如果他们真的一旦被神得着了，改变了，他们会更懂得恩典，更懂得恩典了。后来我们今天存了营这一对夫妻，
怎么动员都不报名。我说你们如果实在没钱，那么教会可以给你这笔钱教会来出，让你去。不是没钱，他们工作都不错，就是不愿意去。去干嘛去？村里营，我们要两人找地方度假去。打架你们也不知道，你就到那儿，我们一打架全教会都知道了，都丢人啊，对不对？两人准备度假去，准备打架去了，那你还度什么假、对不对？真的是这种生活觉得有意思。结果来，神也很奇妙，找了好多度假的地方也没找成。最后我们开车要走那天，他们没办法，后跟上来了，开车跟过来了。结果在那个村里营上，两个人都被圣灵充满啊，认罪悔改啊，两个人和好下来，欢欢乐乐上去，那脸一个一个的，那你知道看，我们管他叫苦瓜脸，下了山都西瓜脸，苦瓜是长的，西瓜是圆的，对不对？真的是有改变啊，有改变。所以这种消极的小组组员来了，不要怕，我们要引导这种人，把他们的期望不是放在我们的身上，是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把他们解决婚姻需要的问题，不是用我们的智慧，是放在神的话语里边。最好小组长带他们读一些经文啊，就让他读，就让他读。当然也有被鬼附的，也有问题的人来到教会，也是让他读圣经啊。我告诉你，用被鬼附的人读圣经读不下去的，他读不下去。你想 test 的试验的是不是被鬼附，你就让他读圣经，读耶稣基督，赶那个格拉森，在格拉森赶鬼，那个叫群的那鬼进入猪群，就让他读进这类的经文，找上他读，读的，他脸就变颜色了，他就不正常了。你看，这是鬼附还是精神病？鬼附跟精神病要善于去区别，在小组遇到这种人的话，怎么来区别对待他？精神病是需要医生的了，啊，需要吃镇定药的了。精神病不见得是被鬼附，但有的是被鬼附。被鬼附并不难，赶走就完事了。精神病比较麻烦，他需要一些专业的治疗，吃药。所以我们教会遇到一些被鬼附的。过去我们教会，我们都是知识分子教，我们都不相信有鬼。大陆很多弟兄姊妹在美国信主都很理性的，不相信有鬼，不相信有属灵征战，觉得认识真理就好了嘛。基督徒老讲什么鬼呀、这个讲神就好了嘛，不要讲鬼。可是鬼是客观存在的。我太太是散海宁博士，读 PhD 的，来美国信主的。我太太怎么信主的呢？大家都知道，我八九年小雪的妈妈跟我离婚了，离婚了我就单身了好多年在美国啊。当时单身我也没闲着的，医院里边住了四年医院，四年医院谁敢嫁那个医院的病人快死了要换肾的人，你谁敢嫁呀？在美国没人敢嫁给我的，一听说张伯利那就快死的人了，人家嫁一个都是活泼喜乐的人，干嘛嫁个快死的人？我记得有一次我到哥伦比亚大学，我从医院里出来到哥伦比亚，我一个朋友在哥大博士要毕业，我去看他，正好赶上哥大的舞会，带我去舞会跳舞，一千多中国留学生搁那跳舞。我拿个饮料跟一个朋友聊天，就是我那朋友正跟我聊天，来了几个女孩子站那个我朋友跟讲说：“哎呀，你知道吧，张伯利死了。”我那朋友看看我，没死啊，没死，我还不比你们知道，我是他好朋友，他没死，我最近还看他了呢。你别扯了，最近什么时候？就现在，现在在舞场呢，这就是。一看我的脸那么大，那是肿的，虽然没死也差不多了。一个女孩子吓得撒腿就跑，像见鬼似的。撒腿就跑，跑得快，当然不好意思了。你说当一个活人面，你说人死了，你多不好意思啊！人们找你算账。那后来呢？我95年进入神学院的时候，我觉得身体恢复的差不多了，我也有信心，我该有个家庭了，因为做牧师啊，没太太做不成。在美国做传道人，你要想牧养教会，没有妻子，单身的牧师很少，好像有女的单身没问题，男的当然就不行。这个也很有意思，美国的基督教里的文化，天主教是不可以有太太的，像保罗似的要专门服侍主的，
那基督教里没有太太不行的，因为你要面对婚姻的辅导啊，很多软弱的姐妹找你啊，你没有太太保护你啊，你就容易犯错误，你知道吗？容易出问题。这实话，不要开玩笑。年轻的传道人弟兄一定要小心在这方面。嗯，那后来我就祷告，希望神给我一个这个跟我一起来见到教会、行走天路的同工，也是生活的伴侣。那就是现在的师母了。师母是很聪明的，念书念得特别好的，复旦大学英文考试第一名的。她不是英语系的，她是化学系的。21岁来到美国，直接进入到 PhD 的 program， 直接读博士，没有读过硕士。从学士进入到美国 Ohio State， 就直接就读这个博士。当时到了美国，她已经结婚了。丈夫是同班同学，学习据说比他还好，拿着杨振宁的奖学金，当时杨振宁有一笔奖学金到美国读书。两个人在美国生活好得不得了，一个人拿出了学费以后还有1000块钱，那个时候租房子300块钱的，还有便宜得不得了，所以他们把家里的什么两个家庭的什么八大件都给买齐了。那个年代，那是85年，很早了，85年来留学。教会旁边有个小教会，怎么向他们传福音也不信主的，不信主，觉得他们不需要主，因为他们什么都不缺，有知识，有爱情，有家庭，啊，在美国叫五子登科吧，有妻子，然后得了博士有帽子，然后有了汽车有车子，然后买了房子有房子，然后生了孩子有儿子，五子登科就是人生的一个梦，美国梦就是大概就是这些。教会向他们传福音也不接受。有一年一天晚上，这个孩子的爸爸，就现在我这儿子叫 Aaron 的爸爸，半夜3点钟突然死了，心脏病，死前一点征兆都没有。他那时候已经做大学教授了，而且主持一个实验室，那想获诺贝尔奖的人，累的，本来心脏就有遗传不太正常，也不知道，也不去检查，然后工作很累，也就一直奋斗，想把这个赶紧把实验室搞起来，讲死了。真的像耶稣说的，赚了全世界丢掉性命有什么益处呢？31岁已经成了终身教授，刚刚成为终身教授，原来是助理教授，成了终身教授。我带我儿子看过他爸爸的那个坟地墓碑，我就坐在那墓碑，我儿子就在那儿给他爸放了一束花，然后就掉眼泪。我就说，你看你爸爸多年轻，31岁不认识主。后来这个谭健就信主了。他怎么信主的呢？他确实没有盼望，他讲了一句话，说人生没有意义，奋斗这么久，终于到了美国，什么都有了，而且他买了个房子呢，第二天就过户，就过户前一天就死了。人生有很多遗憾，对不对？教会呢，就那么一个小教会，华人教会，在当地的大学城里面给他做的追思礼拜，因为美国人死了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你到美国留学，你死啊，不是你死了，你同学死了，找你说我的朋友死了怎么办？你哪是怎么办呢？中国死了很简单，找火葬场练一下子就完了。美国土葬也有火葬，很少，都是土葬。怎么土葬？在哪里买坟墓？怎么做？死了你家里，你是中国大陆死了，这个家里村子人，一村有村子里有年纪大的，那个东北叫什么，那个二大爷或者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老爷，他会搞了好多死人的活，找他，他懂。美国谁懂啊？找谁呀？找教会，教会牧师懂。教会牧师，我做牧师以后我才明白，这个牧师真有意思啊。有的时候早晨主持婚礼，下午主持葬礼。早晨这个牧师袍是红色的袋子，下午换个白色的袋子。早晨喜乐得不得了，主持人葬礼也不能嬉皮笑脸的，你知道吗？
也得严肃一点，有的时候也不认识他，这个老年人一次都没有见过，朋友托你来主持葬礼了，你也得讲神的话，还得严肃一点，这有时候也得装着，你知道吗？挺难受的。做牧师真的是不容易，找到教会，教会给帮助买的坟地，教会帮助主举行的追思礼拜，按照基督教的仪式，牧师真有爱心。那个林牧师，新加坡的一个地区一个牧师，谭健很感动，他在看到哦，原来教会里边有爱呀、啊，有爱呀、啊。后来他信主了，信主以后在教会里边就担任翻译，因为他们教是百灵狗，讲那个广讲中文翻译成英文，讲英文翻译成中文，所以他英文好，他就在教会里担任翻译，啊，服侍了两年，认识了我，认识了我，就一拍即合。也不知道未来要干嘛，就是我是张伯立，这个人挺有名的，我没瞒着他，我说我得过病，我这病很重，肾衰竭，现在虽然恢复好了，可是肾病就是这样，说回来就回来，说反跳就反跳，要精神准备。看我那样子活蹦愣跳的，觉得没什么事儿，没什么事儿。那我告诉我有女儿，张小雪还没来呢。以后会来的，要跟我们在一起生活的，你就要跟他谈清楚啊！你不谈清楚，有一天他说你骗他，你麻烦了，你知道吗？最后告诉他，我一生要走十字架的道路，服侍主的，可能做牧师，你就要做师母，你有没有准备和护照做师母？这个我没有，你不要做牧师了，你就做个宣教士就得了，你到哪里去都没关系。但千万别误会，我不能给你做师母，放心好了，我做不了。那现在不也做了吗？对不对？哪有做了做不了的？刚开始我在教会做牧师的时候，人家喊张师母，他都不理人家。后来人家到跟前说张师母啊，他说你叫我呢，哎呦，我以为你叫谁呢？因为一直他叫别人师母，什么刘师母、王师母，突然有人叫他师母，吓得坏了，哪有这种事，我当了师母了。这很奇妙啊。当然后来他做了我们教会的第一个小组的组长，神这个时候就是拓展他的心胸，给他看见，给他爱心，也给他能力。我这太太教导很强，那讲道讲得好，主日学也讲得不错，但是关怀呢是他的弱项。那现在关怀也不错了，也学习关怀，因为你知道他跟人没打过交道，他都跟老鼠打交道，在实验室里从他进入美国就是天天跟老鼠打交道，进入实验室是不讲话，讲什么话老鼠你跟他讲什么，你就反正就搞那个细胞搞来搞去的，来到教会突然发现都是人，比老鼠复杂多了，真的。可是我呢不一样，我这人怕老鼠，我见着人就喜乐，因为我在山里面一个人生活两年很难受，见人我就觉得是亲人，男的就是弟兄，女的是姐妹，年纪大就是妈大婶儿，对不对？我见人兴奋，我人见人哎塞挺的喜乐，我喜欢跟人打交道，这是天生的一个没办法的一件事情。我见谁都不烦，他跟我说多久都没关系，所以这个人就是有，所以我是一个天生慕会的人，你知道吗？我在教会里，我一进教会大家就充满了欢乐，这个教会就乐乐呵呵的，不管他们遇到什么问题，我一去这个问题都变得喜乐了，就完了。你看上帝也使用他建立了我们第一个小组，小组做得很好，因为太太很会设计，他每一步他都设计得很好啊，他很会做。然后有一次我记得我让他讲了一篇道，如何教育儿女，这个道也放在我们的网上了，你们可以去看啊。后来这个放在网上，我的岳母啊是每个礼拜在上海听我讲道的啊，因为岳母也是基督徒，女儿受洗了，他们全家都受洗了，他听我讲道每个礼拜都听。哎，那天听到女儿讲道，然后就给我打电话说伯利呀，这个贝贝讲道，他小名叫贝贝，贝贝讲道了。我说是， 我说怎么样？嗯，讲的比你好。哎，你看这个我就晚上我跟他说，我说有人肯定你讲到了。他说是吗？谁呀？我说别骄傲，不是咱们教会会有，是你妈妈。说他怎么说？我说他说我你比我讲的好，以后教会多给你讲道吧。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讲道的时候，讲到这个姐妹讲道的问题了。我们今天很多人问我姐妹可不可以讲道，我们教会可以，我们教会可以，我们教会不存在所争论的神学上的女人能不能讲道的问题，因为我们教会都是我讲道。所谓的有的弟兄姊妹说女人能不能讲道，这个经文是在哪些经文了？哥林多前书是吧？我们找开好了，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吧。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是讲过这个，我不许女人讲道，或者我十一节是吧？十二节。十，这个谈到女人跟男人的关系，论女人蒙驮的问题。第几节？第五节。那第五节是能讲到，不是第五节，好像不是这个吧？是那个帖撒罗，不是，是那个啊？不是这个，提不带前书吧？第三章吧？二章是吧？十一节是吧？十二节。提摩太前书，当然这段经文也是谈到女人的讲道的问题啊。我们一会儿再看，我们先看提摩太前书，提前二章十二节。你们手里的圣经是什么本？和合本吗？有没有新译本？谁是新译本？举手。没有带新译本的，中国大陆都不读新译本的是吧？香港的弟兄姊妹应该有新译本吧？提摩太前书，我们找到了哈，找到了，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提摩太前书的这段经文，二章十二节、十一节其实就说了，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的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第十三节说，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这个陷在罪里。然而女人要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很多弟兄读到这经文很得意。这个先造的亚当啊，后造夏娃，什么意思啊？顺序、次序，教会是讲次序的，家庭也讲次序的。这个次序是次序高于道理，在这段上，我们今天回来的问题是，我们的女人要讲理，要跟男人讲理。医生说丈夫你不讲理，有的东西是没有道理可讲的，就得找顺序。比如说，一个家庭遇到一个问题。有没有道理可讲？比如说今天晚上我包了饺子，关于怎么吃，他就说煎是对的，煎更香。先生说我不喜欢吃煎的，因为它硬，我爱吃软的，煮。这里边有没有道理啊？有没有真理？没有真理，但是这里边有次序，有次序。教会里边为什么有弟兄带领呢？也是个次序的问题，就是保罗所说的先有男人后有女人，所以弟兄要做头，不仅在家庭也在教会里边。那么关于女人讲道，保罗所说的这句话，和合本的翻译是我不许女人讲道，那么原文的意思并不完全是如此。
原文的意思是，我是不许女人用话语挟制男人，连到一起讲的。这个和本的翻译这块有点不准确。如果你翻译新译本，你看新译本写得很清楚了，我查一查新译本了，新译本现在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新译本翻译是我不许女人挟制男人，所以这个为什么？要不否则我们看哥林多就矛盾了。哥林多，我们看哥林多的时候，我们知道哥林多的十一章啊，刚才我们看到了那第五节，是不是第犯女人祷告或讲道，那就说明那个女人当然也是讲道的，就必须蒙头。你看那圣经是不可能有矛盾的，圣经是前后是一贯的，是不矛盾的。如果你那个我不许女人讲道，那这个都是同样是保罗的教导，那这就是矛盾了。在十一章哥林多前书的十一章，大家找到了没有？第五节，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所以后来在查考原文的时候，和合本的翻译是一百多年前翻的，那么有的时候和本是用半文言文的方式翻的，是很好的，我喜欢，因为好记。你知道文言文总比白话文好记，我们小的时候背课文的时候，我们一背文言文就很容易，对不对？像曹刿论战呐、这个什么什么其他的，我们一下就背下来了，左传呐、什么其他的。可是我们读什么朱德的扁担，你们能背下来吗？背不起来。白话文是不好背的，可是好理解，白话文是比较容易理解，和本需要费点周折。所以在读和本和新译本上，现在大家对着读。我们现在在香港啊，在新加坡，大概很多教会都在推广读新译本了。你们教会是那个敬拜会读新译本了？那新译本的是在和本的基础上，今天的圣经学者的水平已经超过了一百年前圣经水平，不知道多少倍。今天的圣经学者，因为他们有太好的教育了。原文的基础也比原来好多了，所以他们翻出来以后呢，现在开始推广。我是看，我每次讲到我会把和本和新译本放在一起，和 NIV 英文的 NIV 一起来查考，我来看。那这个，但是要记住啊，有的人会尝试说圣经其实这么翻译是不对的，这句话绝对不能说，错误的啊。有的时候圣经这句话应该是那样，其实不是的，其实是有些希腊文一个文有好多意思。可是圣经文学者的选择，那个一定是前文后理最配合，这个是最准确的。因为这个和合本的圣经翻译的时候是60多个专家在一起翻译的，每一句话用了6个小时推敲的，选择的那个汉语的意思，那是非常准确。这60个人有中国人，有外国人啊，有希腊文的专家，有中文的专家，所以在一起翻译。那么今天他们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又查考原文，把一些有争议的，他们要看原文的意思翻译成提摩太前书第二章12节，就不是这样翻的，就不是我不许女人讲道，没有的啊，大家去看一看啊。那么这是第一个在圣经原文中的意思。第二点，在教会的发展历史上，到今天，圣经说传福音的妇女成了大群，那姐妹们是应该可以讲道的。但是教会还是有顺序有秩序，对不对？如果有弟兄讲道，那就不需要姐妹讲道了。如果没有弟兄讲道，那你姐妹要不要讲道呢？那人不知道真理，那就是要讲。这是第一点啊。所以我们教会不存在女人讲道问题，我们教会我是主任牧师。你今天你上网看到，从1月份到现在6月，到我到香港之前全是我讲道，全是我讲道，每个礼拜都是我的。所以你看到那个信息都是张牧师、张牧师、张牧师、张牧师，对不对？都是，你找不到别人讲的。所以在我们教会没有这个争论，不管他多么保守，他是改革宗什么，在我们教会没有争论的，因为就是张牧师讲道。那偶尔我出差了，比如我到香港来了，有的时候师母讲一篇道，但师母讲道多数不是教训师母，多数都是如何教育孩子啊，如何做一个好的母亲呢、啊？如何做好的妻子啊，多数都是软性的讲道。他很少有解经式的或者释经式的这类的讲道，不多的，或者
钻，或者他一般讲都是一种专题性的啊，针对一个问题。所以那次他在我们教会讲到，讲的是如何教育我们的儿女，啊，很受欢迎的，也很实用的，对不对？这是可以讲的。那么今天在神学院里边，我们培养出很多的道学硕士是姐妹，那他们毕业，他们做了传道人，他们不讲道干嘛呀？那也得讲道。就在教会里边，如果有弟兄可以讲，那姐妹就尽量不要讲，啊，不要争这个讲台。当然，对有一些教会是女牧师，这个牧师就是女的，她100%的站讲台，底下一大帮弟兄听着也不能上台的话，这个是可以商榷的。我觉得一个女牧师最好在讲道上作为一个配搭，不要做主要的讲道。这个因为姐妹们你知道比较情绪化，讲道的时候她有的时候她不太，有的时候圣经就放在那儿就开始讲一些情绪的东西了，这个就不太好。所以保罗说得很清楚，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凡男人祷告或者讲道，还有个小括号，或者说预言，若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了。所以男人不能蒙头的，讲帽不能，讲道不能戴帽子，戴这个礼帽上去不行啊。那么犯女人祷告或者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女人若不蒙着头就该剪了头发，女人若以剪头发啊为羞辱就该蒙着头。男人本不该蒙着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那这句话你看姐妹听着很高兴啊，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但是后来是男人由女人而出。但是那这个，所以这里边谈到男女的问题，也谈到蒙头。什么是蒙头呢？我们中国农村的地方教会弥陀生的系统是蒙头的，弄一个黑色的布或者编织的挺美丽的一个小帽，像犹太人似的戴在这个上面，用头掐子把它掐住，就表示蒙头。蒙头是一种谦卑的一种表示。可是其实我所理解的今天，因为那个时候是那个文化，你知道那个文化是跟当时的阿拉伯文化还有一点关系。我们知道阿拉伯人都是蒙头的嘛，大家记得阿拉伯人蒙头的对不对？那我们所说的蒙头今天是指你心里的谦卑，心里的谦卑，并不是表面意义的蒙一块布，并不是。那现在是有的是表面意义的蒙一块布，但是真正的是一种心理的谦卑。姐妹应该谦卑，谦卑。关于女人讲道，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还有没有问题了？请问这些姐妹们哪一位讲过道？举手，我看。高瑞举着。我这边挺多的，姐妹讲道，你们讲道以后有没有弟兄们觉得你们讲道这个给你们提过一些善意的意见呢？应该注意哪一方面？仪表啊。姐妹讲道就最好像春风化雨似的讲道，我的看法。姐妹讲道不要像弟兄们，尤其像那些灵恩教会的弟兄，那些牧师们走来走去的张狂的大声的喊叫，就不太好看。因为男人跟女人的肢体动作是不同的，对吧？你看有时候张牧师一激动了，一呼召很大声一喊，你也没觉得怎么样，反正是小子嘛，对不对？你这一个丫头站台上，哇家疯疯张张的，这家伙可麻烦了，很多弟兄看着就不太舒服了，对不对？因为男女的还有形态的不同，还有穿衣服的问题。姐妹讲到尽量不要穿裙子，穿裙子一定要盖过脚面，因为你站在台上啊，一定要注意啊。穿的衣服要觉得很合乎中道吧，这句话最好用。不要穿太西式的，像模特似的那种服装不要穿，也不要穿太暴露的，那个都不好。不管天怎么热啊，姐妹们，当你讲道的时候，你觉得是一种服饰啊。西方比较容易解决，给你个牧师袍，男女都一样， 穿上了就上去讲道。牧师的圣公会不管男女，女牧师也是穿大袍的，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方法很好，解决的很好。所以讲到我们穿衣服要这个，我们教会，我在神学院，我的牧师有一个老师叫周淑慧，大家知道周淑慧牧师吗？有的可能知道哈，做俄罗斯施工，周淑慧牧师讲道讲得非常好，他也教讲道的，他个人也讲道。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他一起出去，我们到罗城基督教会，他丈夫也跟他一起去，丈夫也是我的老师，夫妻都是我的老师。这个他出去讲道，这个就比较麻烦，这个吴牧师给他提了一个大箱子，里边都是他的衣服，五套不六套啊，他很讲究，他每讲一个信息他要换一套新的衣服，这个不一样，但是他的衣服都是很设计的很庄重的。这姐妹们就哎呀，我出去我一个小包还装不满呢，我就几件衬衣，然后我就带一个外套就好了，领带我顶多带两条，有时候换一换有点新鲜感，有的时候我这次来就带一条领带啊，我就讲到蜜糖道干嘛带那么多领带干嘛。所以就这样子的，就所以前面讲到要注意自己的仪表啊，注意在小组里边分享，如果你有分享话语的时候，在家里边哪管即使你的家穿衣服也要小心一点，我是觉得是这样，尤其夏天来了大家穿的太少啊，穿着个短裤然后穿着个拖鞋就开始带茶经了，也不太合适。当然你可以穿拖鞋，但是最好穿个长裤子，如果你带茶经的人了啊，这个注意点仪表还是对的。年轻人就不管这套东西了，这个到康熙牧师的教会新加坡去穿得太凉快了，我看到。不过我们也不能够用表面的问题看人，因为他们都是年轻人。我记得有次我到他们教会，我坐在后边，前面一排女孩穿的都是最流行的那种就带带儿的那个衣服，你知道吗？好家伙，吓人的一个一个。然后我们在那敬拜，那前面一片都白花花的，吓死人。我就后来我跟康牧师提了，我说你应该要求他们穿衣服，新加坡你怎么要求他呀，那么热呀，这个现在这孩子你让他穿一件衣服打死他一样，你知道吧。后来我才明白，我的儿子也是不管多冷冬天都穿着一个短裤就出去，我让他穿长裤的他就坚决不穿，丢人，在校在这个学校里边穿的多都丢人，越少那他越英雄。今天这个人真的，这孩子真奇怪。我觉得我们小时候都拼命把衣服都往上穿，为了证明有钱穿好几套衣服。那我们农村乡对象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家里总共三件衣服全穿里边一套一套的，是不是表示自己有点钱，你知道吗？今天这孩子不行，完全不同。即奥巴马上台那天，这个一月份多冷啊，他要参加奥巴马就职典礼，早上四点钟起床走，穿的就一个单裤子，里边一个毛裤秋裤都没有，也不穿夹克，哎就跑了。我说你穿个棉鞋，那还不打死，穿棉鞋穿球鞋就跑了。回来了冻感冒了，跟我说爸你说对了，把我冻死了。我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嘛，对不对？让你听你不听，冻死了。那不冻一冻的，他往哪儿冻啊，人那么多挤的冻都冻不了。一等三四个小时奥巴马才走出来，冻死了。所以这个姐妹讲到穿衣服大家还是要小心，好不好？还有姐妹讲有什么问题没有讲不到的？那你们教会就是你们有没有弟兄啊，有弟兄鼓励弟兄也讲到。我在小组里边我鼓励这个小组的姐妹，让你的弟兄多参与服事。我告诉你，我们小组我们教会刚成立的时候，教会的几个主要领袖都是姐妹，你看师母不用说了，师母是其中一个，然后还有几个这个姐妹都非常棒非常好，又会带茶经又会带诗歌又有爱心又会探访。可是那些弟兄呢都木个张的，那么也不愿意做事情，有时候还扯老婆后腿，老婆在前面坐着在后边扯，老婆要奉献的时候小心点啊，告诉你啊，咱们钱不够了，不都拿你们教会去，对不对？你说你麻不麻烦？那姐妹要去服侍，你说在家里有时间你打扫打扫卫生好不好啊？你说那个咱们那个，你看那地板都好久都没清洗了，他给你找茬，你知道吗？他也是基督徒啊，找茬。我后来我就鼓励姐妹们，让你的弟兄服侍，鼓励他服侍，让他带茶经，让他带小组，你给他做配搭，多好啊！刚开始头一年不行，第二年第三年，慢慢弟兄就起来了。起来了，当然这姐妹就很棒，弟兄起来姐妹就很舒服，你知道吗？ 他也不要抬头，这抬头是老公的。那姐妹一做是帮助你了，我帮助你做了，你知道吗？他就不好意思说什么了吗？所以后来慢慢教会就弟兄就一大批兴起，我们教会的弟兄比姐妹多，我们教会弟兄可能比姐妹多一点，领袖都是弟兄。我们教会现在长职同工9个人，100%是弟兄。这一届啊，这个当然我们还希望有个姐妹进来，可是最后今天选的全是弟兄，很多都是过去拽着老婆后腿的人，现在都成了教会的长职同工领袖。当然有很多，我很记得这句话说，女人是男人的荣耀。很多他们被选上长职同工，都是因为他们太太太有 credit 了，你知道吗？这大家选他们是因为觉得他们的妻子在教里付出那么多，那么服侍，这个弟兄也做得不错，这家里真的有见证才选弟兄的。其实这个太太是他的荣耀，所以这个里边就是看到这个不同了。所以姐妹们服侍的时候不要带有这种压力啊，好好的服侍。当然要鼓励你的先生能够成为你的领袖，所以要鼓励你的丈夫成为你的 leader。他能够在圣经上教导你，在属灵上带领你，那在这个信息上兼顾你，在服侍中你帮助他，不是他帮助你，他要帮助你，你就蛮难了，我告诉你。因为圣经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造配偶帮助他。配偶是帮助啊，丈夫不是帮助啊，丈夫不是帮助。所以一定要鼓励。大陆现在很多的家庭教会姐妹服侍很多，那么这个怎么能够在你的小组里边发现弟兄，鼓励他，培养他啊？当然也教导他呀，不要说弟兄不需要姐妹教导。雅居拉跟百基拉，当那谁讲道讲错了是吧？那叫什么了？亚波罗。亚波罗讲道的时候讲的很好，亚波罗很有讲道恩赐，但是有的地方讲错了，那百基拉就把他找来跟他谈。姐妹也可以跟他谈呢，他会讲得更好，可以教导他，好不好？第二个，中庸的小组，消极的小组的组长就中庸的组员。这种人的愿望是来参加小组，但这是观望的性质，他期待着神或其他人引导小组里的聚会，却没有把自己参与其中，这就是中庸的人。我们要鼓励他们把自己献给神作为器皿，透过我们去造就其他的人。所以这个中庸的组员挺多的，中国人本来就要搞中庸之道。在小组里面有一群很热心服侍的，有一些消极的，也有一些中庸的人。这中庸的人领袖们最好用他，让他有机会就让他来做事情，给他一些简单的事情，不要他觉得过于有压力的事情来做，慢慢他就愿意参与服侍啊，愿意参与服侍了。比如我们刚开始啊，为了鼓励小组的同工们，因为你知道大多的弟兄姊妹虽然音乐不太懂，都爱唱歌，也所以他们敬拜的时候呢，我们就鼓励这个小组带敬拜，小组长带，然后小组长就把教会的中庸的这些平时不太积极的都让他们来周末到家里来练习唱歌，哎，挺积极，一练一唱歌就很积极，都愿意去唱歌，然后就让他们到台上去带领敬拜。当然这个敬拜就不太专业了，可是有一个普及化，人人，所以有的时候也有很美的见证。你看到一个这个老很老的80多岁的一个老人从大陆来探亲信主了，也跟着儿子在一起敬拜，他们在台上，你看他很认真的唱着诗歌敬拜，底下觉得很感动啊，我也觉得很美。有的是这个图画，就像教会就是这样的一个图画，所以对于中庸的人要鼓励他们。大约一个组员连续有4次参加小组的活动，其实我们就可以要求他在小组里参加服侍了，服侍有份了。我常常有句话说，第一次来教会你是客人，第二次就应该是主人，第三次就是仆人，你要学习快速的成长，不能老把自己当客人，来了4次以后还是客人，来4次以后就不是了。你作为组长的你在家庭聚会点的负责人就应该有一个观念，说你这个时候已经是我们组员的成员了不是客人了，对不对？你在你的观念中老把他当客人，你就对他客客气气的，你什么事都不分配给他干。那既然是家嘛，家就有一种轻松的
感觉，让他来到这个家中不感觉到被拒绝。其实很多人来到家庭聚会小组，他也怕你们这些老同工拒绝他。你们在一起都很熟了，他谁都不认识，你们家他也不熟，到你家也正襟危坐的，也不敢乱说乱动，啊、那么小组有的时候人来了，注意说这哎，这就是你的家，我常常鼓励，这是你的家，冰箱里有什么你想喝，你就到冰箱去拿自己喝，不要找我服侍你，啊，对，你看哪儿脏了，有一个东西掉在地上，你也捡起来，对不对？这就是一种服侍的方法，鼓励他们服侍。第三点，积极的组员。这种组员是带着积极的态度来参与小组的，他给小组带来一股积极的力量，神也容易透过他去造就别人。我们要邀请这种人更紧密地成为属灵追求的同伴或者同工，在小组内的核心团队，挑战他追求成为将来神可使用的人。我们若积极的、刻意的、主动的营造喜乐的气氛在小组里边，所以每次聚会都会给人的生命带来影响力和冲击。这是我们三种组员。其实从这个团体的组员来看，我们也看到教会的三种人，教会其实也是这三种人：消极的人、中庸的人、积极的人。那这个就得需要领袖有一个时间表。如果你是三五十个人的教会，你很容易把每个人划到某一类里去，就通过这三类你把它划一划，然后呢你在不同的类型的人中要有不同的时间表。比如说积极的，那大概两三次我就让你参加服事了，然后慢慢的你就可以带诗歌了，帮助准备饭食了，那么甚至有的可以带查经的，培养他们，这种下功夫培养，要下功夫培养。中庸的要鼓励他们，消极的有的时候呢需要点时间，不要着急。我处理消极的人，我不是着急的。很多的牧者不懂这个道理，谁消极他把精力放在谁的身上，结果可能你搞了两年呢他还没起来，你明白吗？